说我必恢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54年8月29日下午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所传讲的信息 I will restore, says the Lor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4-0829A。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诗歌，听到那美妙的福音歌曲，使我们的心何等的激动。只要相信，然后耶稣来了，那这些激励我们前行。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而感，他是这伟大军队的元帅，领我们走向哥哥他，将这旧人这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成为一个新人，进入他里面。今天我祈求，愿你祝福此刻这场地的聚会，愿圣灵完全掌管这里的每一颗心，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透过我们说话，或者说对我们说话，无论是喜爱哪一种的方式，那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求你今天下午来使用我们，为你国度的荣耀还有建造，赦免我们的罪和过犯，那今日向我们释放罪得赦免，身体的医治，魂的成就，在旅程的尽头，我们会谦卑的低头，将感恩和赞美归给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个人。那下午好，那从纽约及其他地方来的各位，那你们作为小群人聚在这里，那或许有人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州还有城市，那今天有你们做我的听众，那这实在是我的荣幸。那我想说你们是精英中的精英，我这么说那不是为了吹捧，也不是为了让你们觉得就高兴，那我这么说是因为这出自我的内心，我确实爱基督徒，我的弟兄姐妹。那我的施工，那是我不能像希望的那样与人相处，那被人称为孤立主义者，但我并不是，没人知道我多么爱我的弟兄姐妹们，但不能同时既是人的仆人又是神的仆人，那我必须远离人群，那为了待在祷告中，那靠着神为人来服务，那意向还有其他的施工，那这是他们不允许采访等等事情的原因，因为时间必须用来祷告和独处。然后晚上在我来到会众面前时，有时面对的人数有成千上万，那撒旦总是试图在每个角落来找到缺点或者失误，那这是他想要的。那一旦有了这种的机会，不是所有人，那基督徒不会但不信的人，只要你活着，他就会抓住这点不放，会不断的把这东西拿回来说事儿。那通常星期天下午的时间，那是给我讲道的。那我并不自称是一个很好的讲员，因为那我缺乏口才，那我不会讲话，而且也没受过多少教育，我只是一个来自肯塔基州的乡巴佬，说些寒的惨的之类的话，那你们全能凑合着听了。那不久前有人对我说，布兰弟兄，我们要给你那颁发一个，那我当时在西海岸，那一个来自那很大的组织的人说，我们想给你颁发一个荣誉学位，那已经写了几本书了，所以我们给你颁发一个法学博士或者神学博士学位。我说哦天哪，我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弟兄。他说，你难道不觉得如果我们给你颁发一个博士学位，我说像我这样只会说哎呀惨的人，那我说人们都不是傻子，那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我根本就不是个神学博士，我宁愿像现在这样做个老老实实的那榆木疙瘩一样的传道人，那照着主想让我做的，那只维持这个样子。那因此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没有装模作样，我只做回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真实的自己。如果你受过足够的教育可以成为博士等等，那我很钦佩你，但对我来说我没有那样的能力，所以我没有必要假装自己是这个那个，我根本不是。 那即使你说自己站在边也更清楚呢，那这是神医治的关键。人们知道你是否是出于真心，那他们能够看出来的。那我在人生旅途中，那我学到了这一点，就是那里无法靠模仿某种的东西蒙混过关，你必须真实的做你自己。那我看到过这个，那而且那在开始讲的之前，那今天我没带手表，我忘带了。那你们是否愿意听我分享一点那真实的小的秘密、小的内幕？那关于医治能力啊等等，那一些我个人的领悟。那这里有多少人是全非的信徒？就让我们看看全非的信徒就高一些。你们愿意了解一些小的秘密吗？如果愿意的话，请再举下手，就一会儿。好的，那朋友是这样的，那整件事的秘密就是神的爱。那每一部分的秘密都是爱，你不能够强迫自己去爱，你必须得真拥有爱。爱是某种的东西，它能在作用在动物的生命上，也能作用在人的生命上，它能作用在神的面前。我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说，我若能说众人的方言并众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他就与我无益。我若所有的知识的明白神所有的奥秘却没有爱，虽然他能做到这些，那就对我无益。我有信心能够移山却没有爱，他就与我无益。那方言终必停止，预言也终必归无有，那这些事儿终会过去，但当爱来到，他就存到永远。爱，我看到过爱的能力。那我想你们应该读过这本小的书，是我们带回来的。那这里弟兄姐妹正在卖这本书呢，那不是今天，因为我们尊重星期天为复活的日子，我从来不在星期天卖东西，我不相信这么做。那当然即使你们这么做也没问题，那很多弟兄在星期天继续的卖书，说这是福音的一部分，那是没问题，我一点不反对那个。但如果那我自己就是做不到，我以前是个下夹子的猎人，那我常在星期的晚上那午夜过后去拆掉那些的夹子，我也曾在河里边收拾鱼线，把那钩上的鱼饵拿掉，那避免在星期天捕鱼。那时候我还是个罪人，但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就确信我会坚持下去。但是爱，那你们在这本书里边注意到，那多少读过这本书请举下手，你们注意到那个疯子了吗？那我的弟兄，我想就是你手上的这本书对吧？对的，就是他。那里边讲到那个疯子在俄勒冈州冲上讲台想要杀我，那你们记得书里边读到过吗？你知道是什么征服的那人吗？神的爱。我并没有看不起那个男人，有什么事儿在我身上发生了，使得我爱他。我想可怜的家伙被邪灵捆绑，这是使得觉得想要杀我的原因。那这人自己并不想要这么做，他是个人，就是这样。那你们怎么认为，如果我给你们讲一讲，那我认识了一个人，我曾经是印第安纳州一名的狩猎监督员。那一天他接到电话要去一个地方，那通常那他穿过田野会带着枪，那因为他被训练这样，那就像警察那执行任务是一样的，这是法律规定，那项规则。那这个人穿越田野时，有一头大的公牛在田里，他并不知道他在哪儿，他知道这人埋了他，但他忘了这事儿。在他穿过田野时，这头大公牛站了起来。那在那之前大约6个月，这头牛在伯克农场杀死了一个黑人男子。那当时他在那个农场，那这牛有很长的脚，那虽然脚的尖端已经被切掉，但仍然是个非常，那是个优良的品种，但是非常凶猛的杀手。他从脚把一个黑人男子顶死了，后来他们把他卖掉了。在穿越田野时，他离围栏树木或其他的地方大约有200码远，从一丛灌木丛中，那头大公牛站了起来，那他喷着香槟朝这位自称拥有圣灵喜的传道人冲了过来。那个传道人他非但没有开始跑或尖叫，他反而爱这只动物，他为他感到抱歉，因为是他打扰了这只动物。那头公牛拼命地朝这个传道冲了过来，他头低着，他喷着香槟，那把脚甩在地上，那很多人与牲畜打交道知道这种情况，他冲过来。那距离传道人只有28码远的时候，那这时根本没有必要跑了，他跑也跑不掉，周围没有灌木丛，没有树可以躲，那他只能够站着面对他，就是这样。因为那牛跑得比你快，这离围栏有200-300码远，周围根本没有树，于是他冲了过来。这事有什么事发生了？他非但没有恨那头公牛，想要杀死他， 反而有一种完全的平安临到了他的心里。我想我打扰了这只可怜的动物。当那头公牛靠近我时，我说，那我抱歉，我打扰了你，我是主的仆人，奉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创造主的名，我吩咐你走到那边去躺下吧。那头公牛来了，那直接冲过来，但不知怎么的，我一点都不害怕的，就像我站在可爱的基督徒面前一样。他冲到离我站的地方只有十英尺远，我一人站在那儿，我看着的就像现在看着这位温顺的女士一样，那一脸也没有什么恐惧。他冲到面前，当他靠近我时，猛地抬起前蹄就停住了。他朝这边看看，朝周围看着，他觉得不知所措，转过身走到灌木丛那里躺了下来。是什么做到的？瞧，那问题在于今天的人们害怕。那记得不久前我在前院割草，我用一台小割草机在割草，那任何去过我家人都知道，那我有一个很宽的前院，我穿上我的旧的那么成工装裤的衣服，那边里面北方人可能叫它背带裤之类的，我穿着这身衣服去割草，那一车的人来了，那要接受祷告，那我就悄悄溜到后面进去换上我其他的衣服，然后进去为别人祷告，等他们离开我再回来穿上工装裤，那可能又隔两圈接着又来了一车人，我就跑进屋里边去，那结果那去后院剪草之前，前面的草都已经长出来了。那所以有一天在后院，我正割着草，那后院有一小段的围栏倒了，那我在那儿给孩子们放了一个马铃鸟的盒子，结果一大群的黄蜂住进了那个盒子，那我把这事都给忘了。那当时我在后院，那没人看见我脱掉了上衣，那腰部以上都裸露着，只穿着工装裤。那我天哪，那天太热了，我推着割草机，那就说老式的突突突，我里边推，那一不小心我撞到了那个围栏，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被黄蜂给包围了。那么知道黄蜂是什么？那些大家伙，那么一窝的黄蜂扑向了我。那然后有什么事发生了？我想这真奇怪。那这听起来像个儿童的故事，但我不是为这个目的讲的。全能的神，他会在审判的时候审判我们，他知道的。我说小家伙们，我很抱歉，我打扰了你们。我说今天下午没时间跟你们在一块玩了，所以你们赶快回去，奉我们的创造主耶稣基督的名回你们的巢里边去，我不会再打扰你们了，我会离开你们。那就继续割草，那天上的神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些黄蜂围着我转了一圈，排成一条黄蜂的队列，直接飞回了蜂巢，安静下来，绝对是真的。那弟兄们，那同样的道理，你不能够欺骗动物。你知道我喜爱什么吗？那今天下午呢，我有时间的话，我会喜爱传讲大自然，因为那是我最初的圣经。我何等的爱大自然，因为神在自然界中，神在他的花朵中，神在他的宇宙中，神无处不在。那你要确定的事就是你无法欺骗动物，那他知道你是不是怕他。我想你们可能不太明白，那看看圣徒保罗，让神告诉他要去罗马时，他在船只遇难时被困在了岸上，他捡起树枝准备扔进火里，结果一条毒蛇咬住了他的手，那这种蛇几分钟内就能让他治病，但保罗看见了蛇，他毫不畏惧，走就把蛇甩进火里，表现像什么都没有伤害的一样，那继续的做事。那一开始他们以为他会立刻倒下去死去，但他们改变了看法，后来他们称他为神。瞧，他不害怕。那之所以会伤害的是因为你害怕，不要害怕，只要你能在心里边得到神完全的爱，知道这是真理，神是你的天父，那他在看顾你，那就没什么能伤害你的。他说赐给他们权柄践踏蛇等等，断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们的。所以如果你想靠近神，那就靠近爱，全心全魂全意全力的爱神，只要把自己包裹在爱中，那你注意，那你不喜欢的人就开始喜欢你了。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儿？那你见过那些很好的人，但你几乎无法忍受跟他们在一起，那你知道这是真的对不对？那我也见过一些人，你就是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你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你是否意识到你是神的儿子？那你生活的氛围，那空气，那你在周围创造了一种的环境，那你要么吸引人，要么推开人。那我最好别讲这个话题了，读一下我原本要讲的，我恐怕你们没有理解。那你明白，那这是教会需要学习的更深刻的东西。没错，更深刻的东西。 我们在形式化的教导中长大，那的限制切断让我们变得干枯了。但是当你进入真正的爱中时，它不再是某个遥远无法理解的东西，它就像你的手一样近，也是朝它看，它那么简易，以致你直接忽略了它。瞧，那这是关键。那在今天下午的聚会中，那如果有人能够帮忙留意的话，那我们在这里边待了大约三刻钟左右时，那告诉我一下。那因为晚上我们还有另一次的聚会，那我们那下午的时间通常那是给我那让我放松的，那我可以来随意的传讲。那这个不是医师的聚会，只是一个那对人讲道让人放松的聚会。那我非常那感恩能有这样的机会。那大家那你们有圣经的请翻开那这本古老可称颂的主的道作为我们的主题，那我们翻到约珥书，约珥书第一章，那从第一节开始来读一点神的话。那然后我们会从约珥书第二章举一节的经文。多少人爱主的道，请说阿们。那很好，我很高兴你们爱主还有他的道，因为我相信神的话。那我们从约珥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皮托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呢要听这话，这地的居民呢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和你们父辈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孩子要传于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要传于后代，捡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那现在我们翻到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是这么读的。我拆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恢复给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那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打开这道的，我们可以翻动书页，但只有一位能够打开它的，那就是圣灵，对吗？耶稣基督。约翰当他在宝马岛上时，他看见这本书在做宝座的右手中，于是他就哭泣，因为天上没有一个人配，地上也没有，地底下也没有人配取过这本书，打开这本书或者揭开书上的封印。那有一只羔羊是创世以先就被杀了，他过来从做宝座的右手中取了书卷，打开了他揭开了封印，因为他是配得的。那就是这只羔羊今天下午能为我们打开这本书，对吗？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低头，让我们有了交谈片刻，就得打开他的话。仁慈的天父，我们奉你儿子主耶稣全然充足的名来到你的面前，他是配得的那一位。我们今天祈求愿你的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愿这位能打开这书卷配接过他的，今天来向我们打开这道，开启我们的悟性，来照亮我们，为了神国的荣耀，愿我们得着鼓励，活出更好的基督徒的生活，并得着勇气。我们圣洁的天父，求你今天下午通过讲道来安慰我们，求你给讲道的嘴唇来行割礼，也给听着的耳朵行割礼，愿每颗心都接受，愿圣灵将神的道带入每一个心中，按我们的需要赐下。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开始，那如果你们能够耐心听一下的话，那我是 Sir 啊，把他的手表放在了这儿，那帮我来掌握时间。那现在那请认真的听，那尽量那不要看我的语法的错误，也许圣灵会把这个带进你们的心中。那今天下午如果我要给他起个题目的话，那就是主说我必恢复。那他在这里谈论的是一棵树，那神总是把他的百姓比作树， 那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那犹太人被视为那驯良的橄榄树，而外邦人则是野橄榄树。我相信在撒迦利亚书里边，那野橄榄树那被嫁接在驯良的橄榄树上。那保罗在罗马书里边也提到这个话题，讲述了不同的橄榄树，那还有那他们的工作。然后他在这里描述了一个被称为茧虫、蝗虫、那男子和蚂蚱的军队，那在来到地上吃掉了这棵树。那基于这点，我们今天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创世纪。创世纪是开始，创世纪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开始、起源。那在创世纪中，今天世上所有的异端和一切的灵都起源于创世纪，是起初。那后面的能听到我说话吗？罗切斯告诉我说这声音好像现在上面在轰鸣一样。你们后面的能听清楚吗？如果可以请举手。楼上的你们听得清楚吗？谢谢。那也许往后我站一点会更好点。那神在创世纪中开始了一切，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个异端、每种的宗教都起源于创世纪。那所有植物的生命、树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起源于创世纪。人类的生命、动物的生命，所有的一切都起始于创世纪，那是开始。那我们必须注意这些的事情。那比如说巴比伦，我们发现巴比伦出现在创世纪中，起初巴比伦是由韩的一个儿子宁禄建立的。那一开始他被称为乐园之门，那后来被称为混乱。巴比伦出现在创世纪中，巴比伦出现在圣经的中间，巴比伦出现在启示录里，它是偶像崇拜的起源和开始。它从起初开始一直持续在启示录中终结。巴比伦所有的一切，那都需要我们充分的来思考他们的意义。那耶稣说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那种子开始发芽成长，经历了每个时代。那前几天有人问我说，巴兰弟兄，你相信那些老式的为了公会信徒，那还有进行会信徒、在恩赐的恢复等等的大光降临在地上之前的日子里的人，那你认为他们会进入到复活中吗？我说阿们，他们肯定会的。当农夫种下他的玉米时，最初长出了两片小叶子，那农夫看到这些玉米长叶时，他非常的高兴。那随着玉米的成熟，那其他的叶子也长了出来，他们变老枯萎了。但在复活中，当玉米的种子那被收割时，那些叶子会再一次的出来。那路德派的教会曾是那时代的世界之光，接着是卫斯理的时代，之后是五旬节的时代。那如果耶稣迟延，他将在其他的时代继续延续下去，但这都是由同一种的生命组成的。当初埋入地里的玉米粒中的圣灵，今天仍然是同一位圣灵。那他进入了穗子，他进入了玉米，那穗子象征着五旬节时代，那花粉开始传播，那如今果子的时代正在来临。阿们。那这就是，那当我们组织起我们的教会时，那我一点不反对组织，但是将宗教组织化，那第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是天主教会，那之前从未有过组织。那接着新教教会也自己组织起了一个群体，那每个群体就都这么做了。但在所有的组织中，神拣选内心纯洁的人。阿们。那阿们的意思是愿他如此。那有人说，巴兰弟兄，你讲到时，我相信是在丹佛，他说你怎么能够讲得出你要说的，大家都在喊阿们。我说如果他们不喊我才有点担心呢。阿们的意思就是愿他如此。那当有人说阿们时， 那不会让我紧张，反而会鼓励我，因为知道有人相信我所说的。那正如那我们注意到在创世纪的开始，那我想给你们描绘一幅的画面，若神愿意并愿意帮助我们的话，那在亚当和夏娃犯了第一个罪之后，我们意识到世界起初是完美的，然后撒旦进入了古蛇林，那实在不是爬行动物，而是一头兽，那欺骗了夏娃，那罪就开始了，并从创世纪那开始蔓延。让我们从创世纪中那至少找出两种的灵来，那回溯教会的历史，那看看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情况。那今天下午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小的主题，是因为昨天神为此感动了我，那知道我今天要讲到，因为全福音教会的声望，那以及那道多么的容易，那耶稣自己也说过，在末后的日子那两种灵会如此的接近，也是倘若可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但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在亚当跟夏娃之后，我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就是该隐，那他来自魔鬼。第二个儿子是亚伯。你说伯兰弟兄，你说该隐是魔鬼的后代吗？那肯定是的，是魔鬼的儿子。那注意，那说那但是夏娃说，我从主那里得了一个儿子，没错，肯定的，神是唯一的创造者，但是通过的容许降在该隐身上的灵，那无法将该隐的邪恶本性归咎于神。他嫉妒的天性从哪里来的？来自撒旦，他的父。那杀人的灵从哪里来的？第一个杀人犯，你不能说那是出自神，他必须得来自魔鬼，他是出于魔鬼的。那亚伯是出于神的，出自亚当。那注意，那当这两个男孩从伊甸园里边出来后，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必朽坏的人，那人必须要死，因为神已经对所有必朽之人宣告了死亡的命运，他们必须得要死。哦，我真希望你们明白这幅画面，若神愿意，那今天下午我想做一个展示。那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得到。那么称这个是该隐，而这个是亚伯，那这样孩子们就能理解了。该隐和亚伯这两个男孩，那都是人，都有灵。那这两个男孩意识到他们自己在变老，他们成了必朽之人，他们必须得死，看到他们的父母也渐渐的衰老。那该隐他耕种地土，亚伯是牧羊的。那接着那这个男孩该隐，那他有他的灵，那亚伯他有他的灵，这两种灵从创世纪开始就存在，那直到今天，那这两种的灵今天仍然活跃在纽约，那会借着神的道证明这点，没错。那他们出色，那你可以举任何一种的异端来作为例子。那我从海外回来，在神的帮助下可以在这里边有一段时间的教导，那我可以借着神的道来证明任何你能说出的异端都可以在圣经的创世纪里边找到它的起源，没错，怎么都是从那里开始的。那没有什么是新的，这一切一直存在，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那里伪装的形式出现。那比如说今天癫痫被称为癫痫病，但耶稣称它为魔鬼，那是同样的灵。那个男孩掉进水里边，口吐白沫等等，耶稣说那是魔鬼。那在他们的日子，癌症被称为魔鬼，那魔鬼这词的意思是折磨人的，那正是魔鬼的本质，他是个魔鬼。那今天癌症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或者说拉丁语，意思是那像只螃蟹一样的四肢展开，那这是医学的名称，但神依然称他为魔鬼，他仍然是个魔鬼。奉我的名 他们要赶出魔鬼。那鬼该应该亚伯这两个人，那我们可以在这点上停留一周的时间，但我们只讲一些要点。那注意，那这个人是 Gain， 那这个是谁？ Gain， 那大家一起来说 Gain， 而这个是亚伯。现在让我们留意这两种灵。那这两个男孩，那想一想都奇怪，那他们俩都很虔诚，他们俩都很虔诚。该隐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或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是个信徒。那这可能会让你震惊，那所以准备好你的防震背心。好的，他是个信徒，不是个假信徒，而是个真正相信耶和华神的信徒。所以如果神只要求那一个人那做出承认，那成为一名信徒，那么神拯救这个男孩却定罪那个男孩就是不公义的了。这是真的吗？那如果对神的信心是人要求的，那神要求的，那如果这个男孩跟那个男孩对神都有信心，神定罪一个接受另一个就是不公义的了，肯定的。所以你说我属于教会吧，那弟兄，我相信神，那跟你是否能够进入荣耀的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说巴兰弟兄，我只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得救了吗？不，先生。那请你仔细听清楚了，那不要马上起身走开，那等我讲完，那你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亲爱的格佩里牧师还有那些人没有把事情做对，因为他们没有把人带到更远的地步，他们只是让人站起来说啊，我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那就没问题了。不久前，那他们在东部一个州举行一次大的复兴，那他们声称有三万人归信了，那六周后却连三十个坚持下来的都找不到，为什么？那只是一次冷漠眼睛干干的口头的承认，神要求的是死和重生，这是问题。那这个人是个信徒，那魔鬼那直接走出来公开承认耶稣基督，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子，他们并没有得救，他们是魔鬼。哦，神学是如何把神的计划搞得一团糟呢？这是耻辱。我们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而邪恶通常来自讲台。那如果讲台保持清洁正直，我们今天就不会看到世上充斥这些东西了。人们在不信中以他们的方式行事生活。在西汉，某位伟大的教师前几天遇到我，他在谈论那边的一个人那儿拥有大的教堂，那他问巴拉姆是，你认为那人是基督徒吗？我回答我说，没有其他的理由不相信他是个基督徒。他说，你们所有人所称的神的医治等等的东西，那很久以前他说，那我们有很精美的大教堂，那我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不相信背后议论人。但他说，那我们曾有那西海岸最大的教会，然后基督教科学派那个异端来了，你知道吗？他们把我们的教会给剥夺了。我说，如果你们这间伟大的教会只持守耶稣基督的原则，像圣经所教导的那样教导神的意志，人们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异端到西汉来了。这些人叫嚷着摧毁教会之类的东西。弟兄们，饥饿的孩子不会从垃圾桶里边找东西吃，你喂养他们神的话，他们就待在自己的位子上。这是真的，肯定的。饥饿的人，每个人都竭力在去了帷幕的后面去搞清楚自己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如果你不愿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个把他魂所需要的救恩给的，他是神的儿子，在堕落的状态中他依然是神的儿子，他想看到彼岸，他渴望看到那里。愿神帮助我们这些传道人达到那个的地步，可以向他们介绍这位真实永活的神，还有他们魂所渴望的东西，在他们已经承认并成为基督徒之后。那这个人该隐是个信徒，他相信神，他尊重神，他来敬拜，他住了一座坛，住了一座坛，也许就在园子的东边，因为那里有基路伯拿着发火焰的剑守卫生命树。那或许那他们走到园子的东边，那里是主要来的地方，救主那曾在伊甸园里边的生命树。然后他们走到树的这边，那靠近那名守卫， 那该隐像亚伯一样筑了一座坛。换句话说，该隐建了一个教会，亚伯也建了个教会。那如果属于教会会在祭坛前祷告，就神要求了一切的话，那么神定罪这个人却接纳那个人，就是不公义的。他们俩都是敬拜者，该隐像亚伯一样跪下来敬拜神。那不仅如此，他们俩都是献祭的。那该隐献了祭，就像亚伯献祭一样。所以如果仅仅是做神的信徒，那属于教会，在祭坛前祷告献上祭物，那变得虔诚，如果这些就是神要求的一切，那么神定罪这个，那就是不公义的了。所以你看明白今天神学如何扭曲了这一点了吗？那他们说，只要你去教堂，那属于某种的信心，那成为教会的成员，那就没问题了。那是错的。除非一个人从神的圣灵重生了，否则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他是永恒失散的了。你可以举起双手做一切的事儿。记住前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他在西海岸，他说，巴兰弟兄，我尝试寻求主5年了。他说，我去过葛佩里先生的聚会，他让我举起手来接受耶稣，我说我做了，我带着同样的东西我出去了，我又去了间自由卫的公会教堂，他们告诉我必须高兴到足以喊叫，我也那么做了，我出去时还是感不到满足。那我又去了另一个人的聚会，那你们都认识罗伯斯弟兄，绝对是我的伙伴，我的朋友。他说，罗伯斯弟兄说，他在这知道你说方言了，那时你就得到了。于是他说，我进去祷告，知道我说了方言，但我还是没有得到。我说，我的弟兄，葛佩里告诉你的是真理，自由卫的公会告诉你的也是真理，奥罗罗伯斯告诉你的也是真理，但接受基督不是看你是否喊叫是否举手，而是把基督耶稣接进你的心中，而这些事是随之而来的属性。没错，你必须先得到那棵树。那我可以收获苹果，但我还没有得到树。基督重生，然后这些属性会随着那棵树的，那棵树会产生这些属性。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接受基督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一位进入人的心中。阿们。那注意，那为了公会的以为他们喊叫就得到了，他们发现自己错了。五旬节拜了以为只要说方言他们就得到了，他们发现也是错了。他们说了方言就活着各种各样的生命，但当你心里边接受了这一位主耶稣时，他会使你成为一个新造之物，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你可以喊叫说方言了，因为你已经接受了他，主耶稣基督这一位。该隐是个敬拜者，那他履行了他的誓言，他敬拜神，他走上前来摆放好他的祭物，双膝跪下，举起双手说，耶和华，那并以某种的形式来敬拜，真正的敬拜神。那或许像这个人一样的虔诚真诚，但唯一不同的是，这个人对神的要求有属灵的启示。哈利路亚！反正今天之后你们都要管我叫圣管伦了，那干脆现在就开始呗。行，那当然了，那我猜我是的，我是浸信会的，没错，我是拿撒勒派的，的确如此，我是天路圣洁派的，我是长老会的，我是个圣管伦。弟兄，我相信每一个由神的灵重生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没错，这就是了。他有属灵的启示，知道他得救不是靠行为，而是借恩典，这也是你们知道区别的唯一的方式。那么长老会、路德派、浸信会的信徒们，你们唯一能知道的方式是神必须亲自在圣灵的大能中向你个人启示着自己，否则你永远不会明白。耶稣自己说的，圣经教导的，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的。若没有圣灵的吸引，你就只是在猜测，你在说道所说的，你在说牧师所说的，你在说你母亲所说的。但当圣灵降临给你施洗进入基督耶稣这个人里面时，你就借着个人的经历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活在你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阿们。那注意，该隐得了属灵的启示， 那这正是使教会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那同样的东西，耶稣当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相信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他说人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摩西，他说的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活之神的儿子。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那没有任何的神学院教导过你这点，你不是从某个人的神学中学到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那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他，整个永生神的教会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属灵启示上。阿们，这就是了。哦，我感觉像个喊叫的进行会的，那天的这个时刻我感觉特别兴奋了。那诸位，那这就足够了，它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受，它会从里到外的洁净你，使你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用希腊语来说是一个新的受造之物。那该隐以为的是对的，他觉得因为他完成了所有的宗教仪式，他去教堂，他祷告，他奉献十一，额外的奉献了几美元，这属于一间高档的教会，这教堂装饰的美丽，有鲜花等等的一切，这就是魔鬼那得到教会的方式。那我告诉你弟兄，我说这话并不是，那因为在这讲台的后面，神会让我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来负责的。因为我面前是他用宝血来买书的百姓，那我不能够偏袒任何的教会，任何的信条，我必须传讲圣灵所告诉我的，因为这不是靠笔记，我已经从未用过笔记，那我只能这样，一旦我看到了我就伸手抓住然后传讲出来，可能讲得粗糙，但只要你相信，从属灵上讲，它就会让你变得肥壮。那注意，基督荣耀的盼望，当这个人该隐来敬拜主时，得华丽的方式来敬拜。用你注意，起初的美丽起源于魔鬼，他去了北方建立了个国度，目的是要超过米迦勒。那魔鬼一直住在美丽当中，那今天一些高大美丽的大教堂里边，有些小传道人站在街角，在一个小的布道场所里边，大教堂称他们为一群愚拙的人，圣果伦他们却不知道，那正是永生神的教会所站立的地方，在小布道场所等等的地方，我们坐在大而豪华的座位上，管风琴奏响，充满了一切的尊贵虚伪，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起源是魔鬼。没错，这可能会让你有点难受，但它对你有益处，如果它不让你感到难受，它就对你没有益处了。妈妈过去，那我们在小农场里边长大，很穷，妈把肉皮放在一个大容器里边，放进烤箱里边，那把它熬出来煮出来的做成油脂，那早上放进玉米饼子里边，我回去那边纽约人不知道那如何吃玉米饼子之类的东西。那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我们都得在一个大雪松的木桶里边来洗澡，那倒上水，所有的孩子都用同一桶水来洗，那洗完后还必须得喝一大勺的蓖麻油。我喝了太多这种东西，到今天我连闻都不愿意闻的，我常常跑去妈妈跟妈妈说，妈妈我一闻这个就想呕，她说如果不让你呕就对你没有益处。那所以传福音就是这样的，如果这不搅动你信仰的胃口，不弄疼你，那就不会对你有多大的益处，让他稍微挤压了一下，捏捏这里捏捏那里。阿们。好了，我并不是在阿们我自己，但不管怎么样，我自己是这么相信的。没错，那瞧，那俩都是虔诚的男孩，但神的能力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属灵启示来显明的，而不是通过某些的行为，那其他的什么东西，是神他自己向你揭示他本身，基督耶稣进入到你心里，就是在那里。那看看他们怎么上来的，那就是后来的犹大和耶稣一样。那这就如那该隐在祭坛杀了亚伯，犹大也在祭坛杀了耶稣。那注意，亚伯那该隐来时，他把祭坛装饰得很华美，给他摆设了百合花水果，把一切都修饰好了，哦，多么的美丽，那他真是有真正的仪式。我想如果他活在今天的，可能他的名字后面会加上博士学位，双重文学博士。他跪下来说，耶和华，我为你做了这一切，因为我对你的尊重和尊敬，你接受他吧。但耶和华却转背拒绝了他。那这个时候亚伯来了， 那就从那牧场里边，从农场里边过来。就像你说的，没有麻绳，他可能用一根的葡萄藤绑住这只小羊的脖子，把它拽了过来。那小羊叫喊着，那试图远离了十字架，但他把羊扔在磐石上。他没有毛，遂的拿起块锋利的石头，把小羊的头搬过来，开始砍他的脖子，直到他的血，那羊叫喊流血并死去。你有听过羊死时的叫声吗？那是你听过的最悲惨的声音。那听见一只小羊死时的声音，那亚伯把他的头搬过来，砍他的脖子，血喷涌而出，溅落到磐石上，还有他的手上，那他的白羊毛上被血浸透了。神向下观看，说这就是了，哈利路亚，这就是了。它预表着什么？那是指神的羔羊四千年后被人用麻绳套着脖子带走了，钉在十字架上，被人嘲笑，被唾弃，血淋淋的发流垂在肩膀上。但他在那边受死的时候，他流血叫喊，用方言来说话。亚伯能理解的小羊的声音们不能先生，他认得他的声音，但他不懂他的语言。虽然耶稣在十字架上用方言说话时，在他死去的时候，那是神的羔羊，在创世以前就被迷失的罪人而被杀了。记住，亚伯死在了他的羊所死的同一块磐石上。每一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无论男孩女人、男孩女孩，必须在耶稣死去的同一个哥哥他上死去，奉献自己，躺在万国的磐石上，奉献自己，交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论及一切，完全的交给圣灵。肯定的，那注意，当这两种灵出现时，这期我们有时间来探讨他们。就像在方舟里边，我们可以通过鸟的生命、动物的生命来理解这个，那灰色的、梨色的、红色的马等等。那看看方舟坐在这里面的，有只乌鸦，还有只鸽子，那都是鸟。那一只可以飞去另一只去的地方，那做任何的事情。但当挪亚把他们放出去时，乌鸦满足于吃死的东西，那都可以很好的消化它们。但鸽子是没有胆囊的鸟，它不能够消化那种东西，所以只好又飞回到了方舟里。那是什么？那个一开始就是只乌鸦，而它一开始就是鸽子。每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人，不再有胆汁来消化这个世界，那并不取决我们是否持守从一次复兴到另一次复兴，而是基督持守在哥哥他，不在乎我是什么，而在乎我在基督耶稣里是什么。因他为我而死，不是我的圣洁，不是你的圣洁，而是我们站在他的圣洁中。是的，先生。那注意，那这里出现了另一个美丽的画面，那正出现在我脑海里边。那以色列的孩子们，当他们被带出了埃及，那他们过红海，那进到那新的土地，他们走在去往这地的路上。哦，他们来了，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宗派，他们被称为神的百姓。当他们被呼召出来时，他们就是神的教会。那教会这词本身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神在召聚他的教会，从每个宗派中为他的名呼召出一群人出来，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被召出来，分别出来，为他的名称为教会。那仔细听，那现在我们一路走来，那像以色列一样被呼召，一群圣管轮，绝对是的。那是什么？以色列，那就是这样的一群人。那注意这两棵树是如何从伊甸园里边出来的，让我们看看那我们现在活在哪里。那这里来的是该隐，带着他的灵，亚伯也来了，有他的灵。那他们一路上来，现在以色列出来了，代表了这边。那注意他们，当他们出来时，那刚才我说了圣管轮这个词儿，那人们似乎不愿意接受，他们是圣管轮。那当他们越过了红海，战胜了仇敌时，摩西在灵里歌唱，米利安拿起灵鼓跑到岸上跳舞，他敲打灵鼓，以色列的女儿们跟着他敲着灵鼓在灵里边跳舞，那样还不是个圣管轮的聚会，我一生就没见过一个了。他们是圣管轮。所以圣管轮的信仰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你们称之为圣管轮，我这辈子没听说过这样的教会，但他们已经给贴上了这个标签，那是魔鬼给的名字，是魔鬼放在上面的。但他们在那儿是圣洁的人，他们叫喊在灵里边歌唱。你们在聚会里边见过这个吗？有多少人见过这样的东西举起手来？肯定的，那是同样的灵，肯定的是同样的灵。那是最早时从伊甸园开始延续了今天。那注意，这会让你感到震惊的。 当他们继续前行时，灵神出现了。当他们准备进入应许之地时，但必须要经过摩押地。当他们这么做时，那摩押他们是很虔诚的人，摩押从罗德的女儿们而生，那是与他们的父亲唐沃而来的。那摩押在这边，那这里是摩押的灵，那是为以色列来的。那这里是摩押，那以色列派人去问是否可以经过，摩押说不行，先生，瞧他反对以色列人。于是摩押人找了一个先知，那个非常虔诚的人，那请他下来咒诅这帮人。那注意这事的本质，来看看今天基要派与全福音派对立。那基要派啊，我指的不是那些真正的那仪式主义者，我指的是基要派的教会。那该隐是基要派的。那注意，那他们来了，摩押耶和华神的信徒，以色列耶和华神的信徒。那这里以色列驻扎在山脚下，想经过这片土地。那他的兄弟摩押说，你不能这么做。于是摩押派人去请了一个被盗的传道人，那带着下去，在去的路上，一头驴用方言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不要那么做。这就是了，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去了，对吗？那当他下去到了那人所在的地方，那你瞧，那个传道人说，那给我建七座祭坛，神完美的数字，那献上七头牛的祭物，洁净的祭物。那以色列，那他们有七座祭坛，那是神的要求。那他们有七头牛，那说到鸡要，他们两者都很鸡要。然后他说，那给我献上七只公绵羊。那公绵羊代表什么？任何圣经教师都知道公绵羊预表主耶稣的到来。那所以他们有祭物，那这边有七只公绵羊，那边有七只公绵羊。那如果查看这两种的灵，如果是神，那在审判中谁是对的呢？那这里有个人献上了七只公羊。那七座祭坛，七座祭坛上摆放着七个洁净的祭物，七座祭坛，七只公羊，七头公牛，那么两者完全一样，鸡要的不能再鸡要了。好的，进行会的，让你的帽子戴稳的了，别急着出去。好的，那如果神要求的只是基要主义，那为什么他不接受他们的祭物，像接受这些人的一样呢？如果在教会中教导基要主义就是神要求的一切，那么他拒绝这边的祭物而接受那边的，就是不公义的，他就是不公义的了。看到这灵了吗？谁是最初的？该隐。那注意这灵的兴起，那他们都有七座祭坛，都有七只公羊，都有七头公牛，那一个跟另一个是一样的，他们都跪拜，向同一位神祷告。没错，他们都相信同一位神。那这是今天基要派教会还有全福音教会的完美写照，绝对是的。你说有什么区别的？稍等一下，让圣灵来揭示这个。那他在这儿，那他们献上他们的祭物，就跟这边的一样的祭要。那注意，那这边的这一类，他们是有组织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国家。以色列是一群跨宗派的人，他们不属于任何的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是流浪者，是客旅。哈利路亚，他们没有组织，这些人拥有一个国家。他们看着那边的说，看看那些无赖，他们什么都不是，他们甚至都不是个国家，只是一群搭便车的人，但不过是想路过随便捞点什么。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永生神的教会。那他们说我们是伟大的国家，那他们是什么？一帮乌合之众，一群圣管轮。他们说我们知道耶和华是谁，我们相信他，我们有所有的经卷，我们有一切，我们献上的祭物，我们敬拜神。他们说我们要去到那里咒诅那帮圣管轮。你看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和自己的母亲同居，做了各种无知的事情，你知道这是事实，但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没有看到那铜蛇、巨大的磐石和火柱，那是他们没看到的。于是他就走上去，为什么？ 那因为只要他们是基要派的，那就是他们关心的一切的。今天也是同样的情形，那么五旬节派的传道绝不会攻击一个基要派的人，他相信童女生死，他相信耶稣的受死复活和升天，他相信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他基要的不能再基要了。别试图在经文上跟他争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是从这类的教会出来的，我知道的，谁的先生，他和全福音派的人一样的基要，但是无法接受全辈的福音，他消化不了。没错，他的消化系统有问题。阿们。那你们很有恩赐能待在这里边听着，但你们真是这么做了。好的，那罪愿圣灵能够安顿下来，当我们为神的荣耀来推进这一点的时候，那这里是一个人在敬拜，这里是一群人在敬拜，这里是很多的群体在敬拜，地上的万族都在敬拜，其中的一群在山谷里边，那一群圣果轮，那另一群人在山上，一个伟大尊贵的国家，那诸位巴勒所做的，他召集了所有的达官显贵，那些穿着长袍的，那所有的王子，那他们站在周围，完全照神所要求的祭坛还有祭物，那点燃的祭坛，那火开始燃烧，那所有的显贵们举手说，伟大的耶和华，你认识我们，你知道这伟大的国家，你知道我们何等的爱你，何等的敬拜你。如今看这样一群人从下面经过，我们祈求你咒诅这群人，一样的虔诚。这里是他的兄弟以色列，就在下面，没有组织，只是一帮住帐篷的人，在那里他们中间有各种的罪，但有其他的问题，那他们用同样的祭物在敬拜神。如果基要就是神要求的一切，那么这人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是公义的，明白了吗？那这里是带来差别的地方，那巴勒那里已经拒绝了，那神已经对他说了，那就不要咒诅我那群人，那因为我已经祝福了他们，但还是下去这么做。他固执，他爱钱财，追求虚荣，想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个神学博士头衔或其他的什么，他想成个大人物，我们称之为风云人物。那原谅这种的借头的表达，但这样你们就会更明白了。那注意，他下去，他想觉得要干翻大事，如果下去给自己扬名，要争地位，他开始去见神，神遇见了他，那注意他们做的。那巴勒这个王，那带他到那儿给他看以色列的边界，那以色列那后面的那部分，星星图什么的是真的吗？那些极端的最差的部分，他不想让他看到这部分，而是只给他看极端的那部分。那么在像许多时候，如果人称我们为狂热分子，那或头脑不正常等等，他们是不是试图要只给人看那最差的部分？他们说，我认识一个圣果轮的传道人，他跟另一个人的妻子跑了。是的，我也知道很多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做同样的事儿。但你们却有足够的势力把这些事情掩盖起来，神却都知道。没错。那他们说呢，只给他看最极端的部分。但是回到那里时，神说，那你回去吧。那他打算去咒诅他们。神说，那你转头回去吧。只说我放在你口中的话。阿们。我喜爱这点。哦，天哪，那我想到了，那就回到那里，他准备咒诅那群百姓，结果他反而祝福了以色列。他说，我从山顶查看你们，在你们中间未见任何的罪孽。哈利路亚，这就是拣选。神说，我从来那不从小的地方来查看他，我从山顶来查看他，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罪孽。哈利路亚，这就是了。这真正的教会，谢里先生，是什么带来的不同？如果他们都是基要派的，都是圣经的教会，都教导相同的教义，都一样，那么造成不同的是什么？是神通过迹象奇事证实了以色列。今天神也在做同样的事，在全福音和基要派的教会之间，他在通过迹象奇事证明他的教会。每当永生神的教会行动时，神就会显现在那里，有意志，有能力，有迹象，有奇事。哈利路亚，在那边有条铜，那他们之前有了一条铜蛇，那他们有基督在他们前面。摩亚说我们也有，但神并没有证实他们。神说这个才是。那今天基要派和全福音派的区别是，神借这个全福音教会迹象奇事还有神迹来证明他们，而这些人却否认。 哈利路亚。哦，等我想到这个的时候，等我从那棵树上走下来，来到这里看见了异象。今天我很高兴，我是个圣昆仑，我很高兴，今天我相信神，相信迹象、骑士和神迹等等，那是永生神的证实。哈利路亚。这就是区别。以色列人读的圣经跟他们读的一样，献的祭跟他们献的一样，但神向下观看，就像当年对该隐和亚伯所做的，他拒绝的那些人，而把他的迹象放在了这边。荣耀。全非的传道也许没受过教育，他们也许是文盲，但他们有足够的感知，知道神是什么。当神来到他们中间时，怎么让神来行他的旨意，迹象和骑士就随着的施工。哈利路亚。这是真的，神总是借着迹象和骑士来证实他的教会，那一直是神的迹象。在王的营中传来了喊叫的声音，今天这位王就在营中，那成为了一群人来看看今天的教会。那像纽约这么大的城市，那有700万人口，也许那时候1000人参加下午的聚会，这表明人的心在哪儿，表明了他们的财宝在哪儿。他们也许会把某个名字前面有神学博士的人请到这边来，那边的来自某所著名的什么哈佛学院，或者英格兰的那牛津大学之类的地方，成千上万人就会蜂拥而至。那他们他得相信神的这么好啊，我可不相信。你相信迹象骑士吗？那早就随着那个时代消失了。耶稣基督说，再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了，他就在这儿。哈利路亚。那他们说他们没有受过教育，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能力，而是借着我的灵，主所说的，不是依靠神学院，不是依靠学位，而是依靠我的灵，我要证实我的教会。阿们。那他说巴兰弟兄，那例如向上所看看，那里的爬上去进入到法利赛人当中，他们如此的虔诚，那具备了一切的基要，那和从这棵树上来的耶稣基督一样的基要。但耶稣在地上时，他无法像法利赛人那样召集大群的人，法利赛人可以随时召集200万犹太人，而耶稣的那小群只有1000人到5000人左右，那贫穷的那加利利人听他的讲道。但里面的区别是什么？他们两者都读以赛亚书，他们俩都读耶利米书，但神借着迹象和骑士证实了耶稣基督。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不是对他们说了吗？他说，以色列人呢，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是神向你们证实的人。怎么证实？借着他的神学吗？借着他伟大的学位吗？借着他在你们中间行的迹象、骑士和神迹。阿们。哦，弟兄，当你越过大海去到其他的国家时，那他们过来，你说那我是耳明宣教士，他们对这东西早就厌倦了。没错，到那边去教他们一些新的神学，他们在某国家还没成立之前就已经知道圣经了。他们会说，我们不在乎什么宣教士，也不需要什么新的理论，我们想要的是有人能让神的道活起来并传讲出来。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就是圣灵的彰显，复活的耶稣基督将自己放入教会的能力当中，这是世界想看到的，肯定的。无论多么的基要，无论多少的神学，如何通过圣经接受的训练，只要神不证实那个，那就是错的，你就是错的。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阿们。在这以后你可能不喜欢我了，但记住，也许直到审判前我都见不到你们了，我一直对你们诚实，我现在要对你们诚实，我必须在审判台前为这些事交账。那你们注意，那基要、该隐、亚伯、以色列、摩押，那叫耶稣来了，他是从哪棵树上出来的？从亚伯的那里来的。那这个宗教的异端在那里，那是同一群人，钉死了主。那他们说，他们甚至会杀死你，那以为自己在为神效力，这对我们来说，那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没错，那群人依然存在，一样的基要教导圣经。他从哪开始的？那记住，神取走他的人，他从不取走他的灵，魔鬼取走他的人，但也不取走他的灵。 同样的灵曾在以利亚的身上，又降到了以利沙身上，几百年后又降在使约翰的身上，并预言在最后的日子还要再来。你看到了何等的纪要了吗？那怎么可能呢？但神通过迹象和奇事证实一切。看看伟大的圣徒保罗，那赶快点，伟大的圣徒保罗临死前写信给提摩太说，在末后的日子，就是这个日子，今天你相信这是末后的日子了吗？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是人要专顾自己啊！让我告诉你啊，我有学位，专顾，那我属于最大的教会，我们属于专爱自己，自夸狂傲亵渎，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过于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我跟你说，本来弟兄那是共产主义者，我不是，那是基要派的。好，什么那些人，那他们就成了魔鬼了，他们是不他们很虔诚，圣经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就否认其大能，是这样的吗？多数人相信圣灵是这么说的，绝对是的，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就像该隐的敬拜一样，就像摩亚的敬拜一样，就像该亚法的敬拜一样，也像今天基要派的敬拜一样，那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这是从亚伯一路传承下来的。阿们。那不必为我们感到难过，那只管过来到这边来看看是什么样子。那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们常常跳进水里边，第一个跳进去的只要举起，如果他觉得冷，他就举起一根手指，哦，太冷了，如果他举起两根手指，水就是暖和的，来吧，跳进来。今天下午举起了两根手指，水很好，来吧，跳进来，看看他是怎么样的。水正在被搅动，圣灵在运行。好好好，那基要主义对阵全福音主义，神的教会在哪里，神就住在哪里，无论神在哪里，迹象和奇事就会随着他。那无论哪里，那只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那你可以去今天的大的教会，许多人在进行会、长老会、路德派、威利公会、长老会，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天主教任何的地方，很多人信这边的真理，但他们就是不能，除非他们离开他们的教会，他们紧抓着教会而不是接受主耶稣。等耶稣在地上的日子，那有一个，那里看小雅鲁，他相信耶稣，但他不能靠近耶稣那里，因为他的教会会把他赶出去的。但有时他有这个急需必须来寻求医治，就是这里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边界的传道人，秘密的信徒，这就是这里。但弟兄们，这里是永生神的教会，迹象和奇事正随着，借着迹象奇事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是主所说的。阿们。好，我劝你们下来，走上来，弟兄，就是这样。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已经直接来到了种子阶段了。就在不久前，那我和这儿的巴克斯的弟兄，那我们去了加拿大，那我正好想起这件事来。那天那我在外面，那到处的走着，那我一直在追踪一头熊，那头熊，那他把我给摆脱了。那我的硬直路面大概有1100英里远，那至少700英里甚至更远。那我们当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那大山的深处，那深入了2-3天的路程，那带着几匹马，但是我在山上追一些的山羊，结果碰到了一头熊，我开始追他，我跟其他的弟兄走散了。那我骑着马在那转了转，天快黑了，那我想我到底是从哪条路来的，那里没有路，那没有任何的标记，于是我想，那我得生个火，那我停下来，那我等了一会儿，心想那不对，北极光可能会提供足够的光线，那我就不至于掉进裂缝里边，那我可以找到回去的路，那我能看见都是从北边来的，现在那回去往北走。那我走着走着来到了一片老的树林里边，那看上去快要下雨了，大朵的白云飘过，那月亮也在照耀。那当我停在那的时候，那是我一生见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那又大又老的白色的树木，那干枯了不能再干枯了，那看上去如此的荒凉，那月光照在上面就像个墓地。那我停下来，那圣灵似乎对我说下马，我把马拴在一根小树枝上，我下了马，我心想，主啊，为什么要我停在这个墓地呢？我四下看，那些高大古老的树木耸立在那儿，很多年前，几十年前，那可能是40-50年前曾发生过一次山火，那山火曾在这里边肆虐，那不知怎么着的把树皮全给烧掉了。那他们站在那儿高大的松树，那底部有3英尺粗， 能注意到风开始刮，每当风刮过时，他们就发出哦，我想哦，天哪，嗯，我看见了月光照在那些高大古老白色被烧焦的树上，我心想这什么的看起来像墓地一样，这简直让人起鸡皮疙瘩。那风又吹过来，哦，我想说你把我带到这儿干嘛？你想给我看什么？接着圣灵开始把这点启示给我，说你知道他们曾是参天的大树吗？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动了？我想说，这正是约珥书里边说的，蝗虫剩下的茧虫来吃，茧虫剩下的男子来吃。我想没错，说这绝对是的，这就是今天的教会，他们有高耸入云的尖顶，那么上面有很大的名字，那默默伟大的教堂，那么这公会剩下的进行会撤了，进行会剩下的长老会撤了，长老会剩下的路德派撤了。那接着你发现他们被剥光了，只剩下一个大大的墓碑立在那儿，绝对是的。我心想那风吹来是为什么呢？然后我说，主啊，没错，这从天上拆来的风就像五旬节那天降临大能的疾风，在他吹过古老的教会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哦，神奇的日子过去了，哦，没有神的意志这回事，哦，远离那些人，这正是他做的。我想着当然他们曾经是树，但现在他们已经死了。当路德拥有复兴时，他经历了复兴，当卫斯理有复兴时，他经历了复兴，他们两个都有过迹象和启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子蝗虫以及教会的伦理的等等，已经把生命的泉源从教会里边给吃掉了，怎么除去了神迹。你们这些不相信神医治的卫理公会的，我自己就有卫斯理的教科书。他在美国的时候曾骑着马去为一个妇人祷告，结果马摔倒了，摔断了腿，他下马拿起膏油，用油膏抹了马，然后骑着走了。哈利路亚，那时的教会还在前进，但发生了什么？那些的害虫进入了教会，新的一代人来了，他们说没有神的意志这回事，我们最好停止这些胡说八道类似的这些东西，所有的喊叫举止失常，我们最好让教会有点文化。弟兄们，圣灵是引导教会的，没错，如果你把圣灵拿掉了，就把生命拿掉了，教会就会停止成长。没错，当神差来圣灵，就像在五旬节那天所做的，大能的风下来，那教会所做的只是呻吟抱怨说哦，没有这样的事儿。为什么你不能弯曲呢？因为你已经死了，绝对是的。那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生命了，你站在那儿，那风直接吹过了你。你说的迹象出现在了报纸上，那就是出现在街头，昨晚还是个瘸子，今天他能走了。昨晚有个瞎眼的妇人站在台上，今天他能看见了。那这个教会那个大人物在他们教会说啊，那是心灵感应，我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圣灵从他们上面掠过。我想我神的，这还有盼望吗？有人说，主说我必恢复。我想你为什么要恢复呢？那接着风又猛烈的吹了起来，我低头看，在那些高大的枯死的老树下面，新的灌木丛正在生长，那他们称之为逆流，那群新的小树在生长，小小的树苗绿绿油油的，那每次风吹过他们，他们是很柔韧的，他们充满了生机，他们欢欣鼓舞。我说哈利路亚，主啊，这就是了，一场老师的圣灵聚会在路上了，你有了新的小树正在生长。主说我要恢复，哈利路亚，主说我要恢复。那楼下你可以不拆派阵着风来，但这些小树为什么要在风中摇摆？风吹在他们身上，他们随风摆动，无论风如何的流动，他们向后向前转圈，甚至倒立，他们都不在意，只要尽情的随风嬉戏。重生的教会也是这样，当圣灵临到他们时，他们会尽情的释放自己。哈利路亚，为什么会这样？神说我必恢复，主此说那些蝗虫剩下的被他们吞噬的我必恢复。我说主啊，他们是嫩绿的，他们懂得如何顺从风的吹动。然后我想风为什么吹动他们呢？只是为了让他们更加的松弛，让根扎得更深，让土变得松软，使小树向下长得更稳固更牢靠。每次圣灵吹过差了一场伟大的迹象和骑士的复兴时，他只会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心更加的坚定。这就是了，朋友们，这就是了。我不是在定罪其他的教会，也不是在定罪其他教会的信徒，我谴责的是那些冷漠的形式化的宗教仪式，他们拉人的魂下地狱，而你们却不知情。 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在别的公会里边有人相信神的医治和大能，在浸信会里边也是这样，在长老会及其他各个教会中同样有人相信这同样的东西。我的弟兄，不要让教会把生命从那边拿走了，这是你所属于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耶稣基督里，你是活着的，神在你们中间行迹象奇事和神迹。主此说，我必恢复。看到这两棵树了吗？他们从伊甸园上来，他们在这里边，他们一路上来，两种的灵，那一路上来，那同样的基要，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他们极其的基要，他们相信神，他们敬拜神，他们去教会做十一奉献，他们献祭，并且相信这本圣经，但他们否认神的大能，说方言，呼喊翻方言，迹象奇事和医治。圣经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圣经说这等人你要躲开。没错，这是你要归属的教会。如何加入？在那巴拿的军去加入五旬节的组织吗？我先生，五旬节的组织和那些的教派一样，他们同样成为的组织跟别的组织一样的冷漠形式化。永生神的教会是由被圣灵重生的群体组成的，这是真正真实永生神的教会。他们是长老会、卫理公会、天主教徒以及所有从神的灵生的人，他们通过圣灵的血进入了那间教会。阿们。他们的宗派标签跟那个毫无关系，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借着神的能力，借着他们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们相信超自然，不管他们的教会对此如何看待。哦，我感觉很兴奋了。阿们。哦，我何等的爱他，何等的想赞美他，何等的喜爱见到他。你说巴兰弟兄，你谴责了其他的教会，不，我没有，我不是在谴责那些人，我在谴责那些组织，因为他们教导人们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而那些人相信这就是真理。神在你面前敞开了一道门，那你要全心的相信神，在心里面接受主耶稣，只要你去到了形式化当中，那就无法真正的相信，因为那里没有用来相信的生命。那不就前一位优秀的教会人士跟我交谈，他说巴拉姆说我不在乎发生什么，我就是不相信这种的东西。我说你当然不信了，他只是给信徒的，不是给不信之人的，他是给信的人的，信而受洗的，那这些迹象必随着，不是可能，而是确定，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这是耶稣自己的话，对吗？哦，你说巴拉姆说那只是给使徒的，你该感到羞耻。维古女儿坐在教会的后面，才七岁，她都比这个更清楚。耶稣说，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而世上三分之二的人还未听过福音。这些迹象必随着世上那些相信的人，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医治病人等等。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们要躲开。明白的，从哪开始的吗？从伊甸园开始的。明白的，最后会去向哪里吗？就是这里基要吗？耶稣说他们会如此的接近，就连选民都被迷惑了，倘若可能，连选民也被迷惑了。不要去谴责说不会成为卫理公会的，不会成为敬虔会的。弟兄，即使你是五旬节派的，有敬虔的外貌，就因为你是五旬节派的，你就跟他们一样是死的。是的，五旬节派的教会不能够拯救你，耶稣基督拯救你。没错，你说巴兰弟兄，我就是做不到，我这辈子受过最恶劣的对待是来自一间五旬节派的教会，我这辈子遇到的对信心最强烈的否认的人是一位五旬节派的传道人。那时我在南方，那举行一场大型的聚会，主祝福了那座大的竞技场，那他有700个座位，那是五旬节派一个最大的组织。那于是我过去，那是我的经理去了，问他能否以每天每个座位50美分的价格租他的场地。他回来说，我绝不会让一个相信神医治的人坐我的座位的，五旬节派的。所以不要因为你是五旬节派的就抬高自己，你必须是属基督的，否则你是失丧的。没错，大卫的旧约里边说，他说那尝起来就像岩石中的蜜，那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大卫是个牧羊人，他腰间挂着个小袋子，但他的羊生病时就从这袋子里拿出蜂蜜涂在岩石上，所有生病的羊都去舔他。但他们舔这个岩石时，舔了蜂蜜的同时也舔到了一些石灰石，而这些石灰石就治愈了生病的羊。那弟兄，今天下午这里有满满的一袋的蜂蜜，我要把它涂抹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不是涂在五旬节的教会身上，那也不是涂在其他任何的教会身上， 那么这些生病的羊去舔，那我告诉你们，如果你去舔着蜂蜜，一定会舔到这是会使病得医治的。没错，你只要能舔就去舔，舔得越久越好，他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而不是在五旬节拜长老会路德拜拜的公会上，都会在他该在的地方。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的，先生，前些时候我在这点上面学到了功课，神在恢复他的百姓，他说他恢复所有从前的日子，他正在做，而人们却没有意识到神正在做这件事，人们没有意识到。那么瞧，你能明白吗？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从伊甸园里面出来的两种灵，如果你明白的话，就说阿们。那你明白从一开始到最后，它都是基要的了吗？它是从基要里面出来的，它应该是基要真理再加上神大能的印证，也就是迹象和启示，明白了吗？这才是教会。明白我的意思吗？是信徒。那不久前我在俄州的托莱多，那结束了，我举行了一场聚会，我在一家小德美进行会的餐厅里边用餐，那里有些很可爱的人，那些女人们穿着留着长发穿长裙，像女士们应该穿的那样，像你们五旬节拜的妇人以前穿的衣服，那你们降低了栅栏，对吗？那五旬节拜的教会，你们已经成了羞辱。没错，很久以前女人剪掉他们的头发涂口红做这些事是错误的，那现在这却没问题了。这种魔鬼可能不流行了，但他并没有停业，他仍然在做生意。是的，先生，就像世上其他的地方一样。那不久前一个女人对我说，布兰弟兄，难道要告诉我你认为女人涂些那些东西涂在嘴上是错的吗？我回答说，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女人做过这事儿。女人从来不会为了见神而化妆的，她是为了见男人化妆的。那女人就是耶洗别，耶洗别脸上化了妆，那头上戴上了头饰，然后她出去见男人了。那你知道神对她做了什么吗？把她喂狗了。所以当你看了一个宣称自己被圣灵充满了基督徒的女人，她的行为是那样，你就说，嘿，你好，狗粮小姐。神就是这么称呼她的，狗粮小姐。神把她喂狗了，没错。那我这么说不是开玩笑，我不相信开玩笑，这是讲台。但我告诉你弟兄，你们女人这么做是羞耻。那他们是什么造成的？你们的牧师在讲台后边放低了栅栏，没有讲真理。我在美国得到最大的支持者就是五旬节派的，但弟兄，就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巴黎一样，他们在圣女贞德的时期需要一位革命者，那革命发生后，他们又需要一位反革命者，全被福音需要被传讲，然后他们需要一次复兴。没错，把他们稍微清理一下。一个老弟兄曾经唱过，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向罪妥协，我们放低了栅栏，羊跑出去了，但山羊怎么进来的？你放低了栅栏，这就是原因。没错，我站在外面那个小地方，我在吃饭，那这小德美进行会的餐厅，那非常的干净的女士们，她们走来走去，那指甲眼睛上没有涂抹任何的东西，那她们走进来，那遇见她们都是一种享受，感受了那种真正温暖的基督徒的灵。我跟巴克斯勒弟兄坐在那吃饭，到了星期天餐馆就关门，他们去教堂，我们不得不去对面一间普通的时髦的美国餐厅来吃饭。那他们走进去时，一进门那就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儿，正在玩老虎机，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用胳膊搂着一个女人，而这是国家的法律。那在俄亥州赌博是非法的，而那法律本身却在违法，如此的堕落。我不怕共产主义接管这国家，我也不怕俄国来占领这里，把德国来这里边占领，不会的，是我们自己内部的腐败在毁掉我们，绝对是的。我不怕啄食苹果的知更鸟，那不会伤害苹果的，是苹果里边的虫子在毁掉了苹果。没错，弟兄，除非美国有次真正老实的圣灵的复兴，否则他就完了。没错，我是美国人，我经过死去的伯纳家族的坟墓，经过巴黎、德国这些地方，如果必须为美国献出生命，我还是会这么做的，因为这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他们放松自己的方式，那是种羞辱。那些人，女人来自印度等等不同的地方，说他们甚至不愿意住在这里，因为美国女人的行为让他们感到羞耻。这是什么？你们放低了栅栏。当我们的士兵去海外时，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前六年、前六个月就离婚了。这些在工厂里还有其他地方工作的女人的道德真是耻辱。没错，哦，你们现在不喜欢我了，但弟兄，在审判的日子你们会知道的，我就告诉了你们真理。没错，我走到这个地方，看到那个警察站在那儿在玩老虎机，我想，什么？我们国家的法律？我回头看， 看着小男孩坐在那儿，一个年轻的女士穿着不道德的衣服，那小男孩手放在他身上，搂着他的身体放在不该放的地方。我想天哪，我再往旁边看，那现在有一个老女人，大概65岁了，看上去就像我的祖母的年纪。那穿着紧身的小衣服，那嘴巴指甲脚指甲上涂着紫色的东西，那可怜变老的皮肤皱皱巴巴的，头上别着一朵大的花，头发已经发白了，有些发蓝，而且全都烫成了短小的波浪卷。那里边，我不是在开玩笑，我在传讲福音。我想让你们明白，那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神怎么会赐给我看异象的能力呢？我在告诉你们真理，那这是你们纽约需要的。是的，然后发生了什么？我看见他，我心想天哪，都坐在了旁边有两个醉汉，他们之间放着瓶威士忌。我想这不是耻辱吗？那这样的老母亲，这样的老祖母，我想神哪，你怎么能够忍受呢？为什么把这些抹掉，彻底的抹掉呢？我当时在全心的谴责那个妇人。那等一下，那过了一会儿，我退到门后准备祷告。那让我这么做时，我看见一个异象，我看到了一个地球在空中旋转，在空中我看到一道彩虹围绕着它，说这是那宝血。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挡住了神的愤怒，世上的每一个罪人都会被定罪，神此刻就可以取走你的性命。然后我注意到，我走得更近了一点，我看到有个人站在那儿，他眼泪和血混合在一起流了下来，那是主耶稣。我看到鸡翘着的唾沫，那满了他的脸，我看到他的额头上的血，他宝贵的手在流血，我看到他的这样左右的抵挡着。我说主啊，是什么让你这样抵挡呢？他说所有这些年我的血一直充当你罪的挡板。我想是我的罪造成的吗？主啊，他说是的。我看见摆在那儿的册子上满了罪，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说哦神啊，就像车子的保险杠能够保护车子不受伤害一样，耶稣基督的血当我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像保险杠一样，将神的愤怒从我身上挡开。我说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主啊，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就是像这样的抵挡着，最后伸手到了一旁，用了血写下了赦免。他合上那本书，把它扔到了背后，就像这样，他直视着我的脸，他说我赦免了你，你却在谴责他。我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我不谴责他了，主要我再也不谴责他了。这就是了，那是世人渴望的爱。我不是在谴责你教会弟兄。一项结束后，我走到那女人的旁边坐下，那些人已经起身去了卫生间或其他的什么地方。我说女士，她说哎，你好亲爱的，那就把手搭在我身上。我说等一下女士，我握住她的手，我说你是个母亲吗？她说哦是的，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想问你个问题。我说我是伯拉罕牧师，你听说过吗？她说我知道，就是那边竞技场里的牧师，很高兴认识你。我说你曾是个基督徒吗？看他的眼睛变得潮湿起来，不一会儿他开始流泪。他说我是的，我以前是，是的，我以前是，我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长大，但我走错了路，因为我丈夫对我不好，我选择了另一条路。我的女儿今天进入了世界，那我们就开始交谈。我说女士，耶稣依然爱你。我告诉了他那个意象，他说你是说他会接受我吗？我说就照你现在的样子，神现在就要你。就在那儿，在那个座位上，在所有的那些人的见证下，我们打破了那群玩老虎机的人，把它变成了个祷告会。那个女人荣耀的得救了。那如果我当时转身离开定他的罪呢，会怎么样？弟兄，定罪不能让人归入永生神的羊圈。今天若人在神的国度之外，愿你在我们祷告时过来。我们的天父，你说主所说我必恢复。那可怜悲惨痛苦的妇人坐在那儿，他罪恶累积，堕落的连狗都不愿看他一眼，然而今天他依然成为了你的孩子，得了荣耀的拯救，只因为有人对他说了几句温暖的话，把他的想法引回到了正道上。神的，求你应允，如果这里边有罪人，愿他们今天得救。如果有任何被盗的去一些的地方变得冷淡形式化，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偏离了神的旨意，求你应允，让他们今天下午来再次被恢复到圣灵的大能中。 主耶稣啊，求你应允，我们为你的荣耀求这些祝福。当我们低头大家都祷告时，我想知道是否有人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我今天下午想被恢复，你愿意举手吗？会众里边什么地方呢？神祝福你，你没错，楼上呢，他说我要被恢复，神祝福你孩子，神祝福你朋友，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我左边有人吗？说巴兰弟兄，我要被恢复，我要永生的信心，永生的爱和永生神在我心里，我已经在周围晃得够呛了，也正在研究神学，我想与神有真正的经历。你愿意举手吗？说为我祷告，如果你愿意，那如果神愿意借助我的祷告开了瞎子的眼睛，让瘸子行走，聋子听见，哑巴说话，肯定他会应允我为你魂的祈求的。那弟兄不管怎么样，那你或许坐在那儿要就要被癌症吃光了，但如果你只带这种形式化的经验坐在那儿，你的情况比那里一半都不如，因为你的魂比你的身体更重要。你今天下午愿意接受他们所想在祷告里被纪念的人，你此刻愿意站起来吗？说巴兰弟兄，即使在邻居的面前，在这间教会的面前，我今天要站起来祈求，我想恢复心中对神的爱，像我曾有过的那样。那你愿意站起来吗？会堂任何地方的人，神祝福你朋友，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祝福你，没错，大家都站起来。在场所有没有经历圣灵洗的人，所有没有恢复到神完全身量的人，你愿意站起来吗？所有没有圣灵，需要圣灵并想被恢复给神的人，那你愿意站起来吗？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那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传道人弟兄们，在这不到1000人的小会众中，你看看这些站起来的人，那你们保持站立，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有一件事儿是我做不到的，就是我不能恢复这些人，我只能将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我只能把他们带到十字架的脚前，我只能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神的，他们站在这里低着头，他们心里渴望正确，我们怎么知道呢？也许不会有明天了，这座城市也许在早晨就会变成废墟了，一场地震可能摧毁它，一颗原子弹可能击中它，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早晨来到之前，地上可能就不会再有一个活人了，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站立。父，这可怜的信息断断续续的说唯一能带给他们的方式，我求你让他能够深深的扎根在人们心里，让他们脱离那旧的形式化的固定的思维，来到你的面前，借着圣灵而重生。愿他们每个人都领受圣灵的喜，当人们站立的时候，求你应允恢复他们，将树皮覆盖在他们烧伤的身体上，赐给他们新生命。愿他们在神的风吹拂时欢腾，当他们听见风声时，就像大卫听见桑树烧的声音一样。愿他们对圣灵保持柔顺。父啊，借着你的儿子主耶稣，求你应允。在我们继续站立时，我要请伯克利兄继续在这里边祷告一下。伯克利兄，